好，那我们大家先合掌三称佛号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那我们接着就进入瑜伽师地论的卷73。那这边一开始就有一个运陀难曰：师则自信取，萨迦有世间。真寻师实质密意与次第。那这一个摄诵就分为九门来做说明。那第一门就是师者，第二门是自信，第三门是取，第四就是萨迦有世间，第五是真，第六是寻师，第七是实质，第八是密意，第九是次第。那我们现在看师者，那师者这边就先看第一个问，这边就说五识是极地所设。那五识是哪五识呢？就是相名分别真如正智这五识。那第一个相，它是四安离地色，也就是说这四地呢，它是属于名言所立的四谛，那它都有它的相，所以它是属于安立地色的。那名它是苦地所设，那为什么是苦地所设呢？在注脚一这边就讲说，由名而起四颠倒，就是常乐我净。那主要是名呢与自体，与自体是其这个四颠倒，那自体当然就是苦地所设。好，第三个分别，分别是三地色除灭地。那分别其实指的就是心，那心它能分别苦集二地的内容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关于道地。关于道地呢，道地其实有分有漏跟无漏，那分别呢只能分别有漏的道地的内容。那也就是说有漏的道地呢，就是有漏善根。那有漏善根有哪一些呢？就是指解脱分善根跟抉择分善根，那这些都是属于道地所设。那无漏的道地呢，就要到政治这一边了。政治这一边，它就有讲到无漏道地所设。好，那分别这边三地色讲完了，除灭地，因为灭地它就是真如。那分别心呢是没有办法圆真如的，所以说除灭地。那第四就是真如，真如是非是安立地色。那这边的真如指的就是四谛的真实离体，它不是名言所安立的，所以说非安立地色。所以这个安立非安立呢，就是名言，名言非名言的一个关系性。那第五个政治，政治呢，它可以圆安立跟非安立地的无漏道地。那圆这个安立呢，就是原名言安立的无漏道地。那非安立地呢，就是非名言安立的无漏道地。所以正是所对的境呢，就是道地，不过它是属于无漏的。不过在无漏这边呢，又分安立跟非安立的一个差别性。好，接着来看具色，止恶的具色。那这边就有丑一相与名等，跟丑二相与相等，还有丑三相相与名相。那这些都有做分别。那先来看丑一的相与名等。那这边的问呢是说，诸相是名吗？假设名都是相吗？ 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诸名皆是相，有相而非名，为除名相于事相。那这边在讲什么？要了解这一边，其实这边就是在讲武士的一个形象。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武士的形象，在2018页卷72。2018页的魁九形象，那这边就有分象的一个象状。那象的象状呢，它总共有四组，第一组就是无量象，第二组就是六象，第三组就是五象，第四组就是二象。那名也有名的象，相貌也就是 形象。那名名它有两组，第一组就是无量种，第二组就是十二种。那分别的相貌它也有两组，第一组就是无量，第二组就是七种。那真如它只有一种，那它的内容就是其相不可说形象，就是不可说啊，真如就是不落于名也，非安立，非安立。那正是分两项来谈，第一个就是出世间正智，第二个就是世间出世间正智。那如果从第一种出世间正智来说呢，它也是其相不可说。那如果从世间出世间正智来讲，它是有取安立地形象，也就是说它是有相，然后是名言安立。所以这五种事，他们都有他们个别的一个相貌。好，那知道说五事他们各有个别的相貌，我们再回来2029页。那这一边就讲说，其实这边是前广后狭，广狭之分。那他的回答就是说，诸名皆是相，只要有名眼它就有相，因为名眼是于相上安立名称的，所以这个名也称作为真语。那有相是不是全，但有相呢而非名，那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名相，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四事的名相，它不是好，其他四事的形象，它不是名的相状所设，因为名有名的一个相貌，那其他四事有它其他四事的一个相貌，那其他四事的一个相貌不是名的一个形象所设，所以其他的四相。就是什么？就是相的形象、分别的形象、真如的形象跟正智的形象。所以，如果从真如来看，真如我们刚刚在2018页就有说到了，它是不可说，所以不可说呢，它就不是名所设了。那其他的都有其他各自的内容，也都不是名的形象所设，名的相貌所设。那其他的也是一样，鱼虽所应当知义耳。接下来丑恶的相与相相，这边就问说，诸相皆相相吗？假设相相全部都是相吗？那这边的回答是说，诸相相皆是相。那这个诸相相，也就是说相的形象，它都是有相的，相的形象都是有相的。但是有相非相相的意思就是说，其他四个法的一个形象非相相所设。那其他四个法的形象呢，就是名的形象、分别的形象、真如的形象跟正智的形象。 因为他们都个别有他们个别的一个内容，如果都一样的话，就不需要去分，哎，这是名的形象，这是相的形象，这是分别的形象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丑三相相与名相。那这一边他的问呢，就说若分别相相，一切名相相合相依而分别吗？假设分别名相，一切相相相合相依而分别吗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相相指的就是镜像，那名相就是名眼。那也就是说，在分别镜像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定要跟名眼？是不是一定要依着名眼才能够去分别？或者是说，在分别名眼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切的镜像都要跟它相合，那我们才能够分别？那这边的答案就做了四句。那第一句就是有分别相相，非名相相合。就在分别镜像的时候呢，不一定与名眼一起升起而产生认识。那这边就分两方面来谈，第一方面就是属于凡夫，第二方面是属于圣者。那第一方面这边就说，分别不了其相所有相相，也就是不知其名，但知其镜像，也知道这个东西，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称。那像婴儿他知道那个东西，但是他却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名称。因为在日里面呢，是说像婴儿跟动物呢，他们是没有明眼的现象，但是他们还是有明眼的种子，所以他能够了解知道这个东西，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称。所以像婴儿啊，人家说婴儿在哭的时候，不外乎就是三件事情。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肚子饿，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大小便，第三件事情就是他想睡觉，但是他不会说，他只会哭，大概就是这种意思。好，那第二类呢，就是属于圣者的。那圣者对于诸相呢，以拔名随免。就是圣者已经离开了以名为死这种执着，乃至这些种子啊，随眠种子也都已经断除了。好，再来第二句呢，就是有分别名相，非相相相合。就是我在分别名眼的时候呢，那不一定跟这个镜像是一起而产生认识的，所以这边就会讲说，分别不了其是所有名相。那这边刚好跟上面第一句反过来，这边就是不知道那个东西，但是听过那个名称。就像有一些东西，它的名称，有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，不知道它长得怎样，但是我们听过它的名称，所以当我们听到它的名称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它长得怎么样子，所以这叫不知其意，但闻其名。好像我们台湾人对于马来西亚的一种水果，我们也没有看过，但是呢，却在马来西亚人的口中呢，会听到这水果的名字。但是虽然我们听到这水果的名字呢，像马来西亚分东马跟西马，那它在东马有一种水果，只有东马才有，好像叫做达拉，但是听到达拉的名字，你却不知道，这个水果长什么样子，什么味道，所以这叫做不知其意，但闻其名。 好，那第三句就是与上相为四句句，也就是说我知道它的名称，那也知道这个东西长得怎样，是什么东西，所以就是名跟镜像我都了解。那第四句呢，就是除上而所相是具非具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离开上面所讲的。那在《瑜伽论记》里面呢，有讲到说，这边指的是真理。真理它就是不落于名眼，也不落于相状，所以就是具非具。接下来就是丑事的真如与相，我们看2030页。那这边有分隐一思维真如与观真如，还有隐二的思维相与观相。那其实这隐一跟隐二，如果知道隐一的话，就知道隐二了。好，那隐一这边的问就说，若思维真如即观真如吗？假设观真如就是思维真如嘛，所以他这边所缘境都是以真如为主，但是变成说思维跟观有没有是不是一样？那简单做一个分别。思维呢，它是有思维取向；观呢，它是非思维取向。然后在思维有思维取向这一边呢，其实它又有分加行会色，就是有漏的有漏加行会，那是属于有漏三会、闻思修会这三会。那在非思维取向这边呢，是属于无漏的正智色。那无漏的正智，它又可以分为两种，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是后得智。好，那根本智呢，它就是原非安立真如。那后得智呢，它可以原非安立真如，它也可以原安立真如。那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有思维取向的有漏三会，它也可以圆安立真如，所以有思维取向这一边，其实应该说它是可以分两边来讲。第一个就是有漏三会，那第二个就是后得智。因为有漏三会，它可以设圆安立真如，那后得智也可以圆安立真如。也就是说，在根本智，它只能圆非安立真如，那有漏三会它只能圆安立真如，那只有后得智它能够通圆两边，圆安立真如跟非安立真如。所以从思维跟观这一边呢，虽然分两个来说，有思维取向跟非思维取向，但是它里面的一个智慧有三个层次，就是有漏的三会，跟无漏的根本智与后得智。那在这三种智慧当中，只有后得智能够通安立跟非安立。好，那稍微了解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看论这边的回答。那这边也是说应作四句。那第一句呢，就是有思维真如非观真如。那这边就是说，以分别所摄如理作意思维真如，但见真如相，不见实真如。这边就是在讲有漏三会，它是有思维取向的，所以它只能见真如相，就是安立真如。原安立真如，但是他不见实真如，就是不见非安立真如，就是真如体。好，那接下来这边就是在讲 他们的一个位阶。那有思维真如跟非观真如，它的位阶在哪里？他说乃至位置正通达位，那这个就是属于有漏三慧的一个位阶，因为他还没到见法性，就是还没到出果，或者是还没到出地，也就是圣者的之前，所以他位置圣者位，那这是属于有漏三慧。那如果是通达后作为思维安立真如，那这个通达后指的就是后得智，后得智呢他能圆安立真如，所以也是属于有思维取向的。好，第二句呢就是有观真如非思维真如，那他这边就是说为通达真如时有甚异故思维其相。好，那他这个有观真如呢，就是他是观真如，它就是非思维取向，它就是植入真如体的，所以它不是这种有思维取向的一个真如。那这边就是属于根本智，根本智植入真如体，所以它不是有漏三慧所设的，所以说非思维真如。但是他这边讲到说通达真如时有甚异故思维其相，那这边这句话呢所讲的就是，这边指的就是后得智。后得智呢他思维真如，他不同于有漏三慧思维真如，所以他是属于无漏的，所以说有甚异故思维其相，虽然一样是思维其相，但是思维其相分两种，一个是属于有漏慧，那一个是属于无漏的后得智。所以这一边的后得，这边的通达后就是这边的观真如就是根本智。那在他通达真如的时候呢，起后得智，那后得智呢他又去圆这个真如相，但是他是属于无漏的，所以是说有甚异故思维其相。好，那第三句就是有思维真如亦观真如，那这个论里面是说通达后相续思维非安立真如，所以这个通达后指的就是后得智，那也就是后得智他去圆这个非安立真如。刚刚我们讲过了，后得智他可以圆安立跟非安立，那这边呢他是着重在后得智圆非安立。那什么是有思维真如一观真如？有思维真如指的就是后得智去圆这个非安立真如，那一观真如就是根本智植入真如体，也可以说根本智植入真如体之后，出这个根本智后，根本智之后呢就进入于后得智，那这个后得智呢它就马上又去圆这个非安立真如，所以说有思维真如。那一观真如刚刚讲过了，它就是根本智植入真如体。好，那第四句有不思维真如亦不观真如，那论这边是说如理所引作以思维诸相，也就是说它不以真如为所缘境，所以叫做不思维真如亦不观真如。那它思维其他的相，就是真如之外的其他的一个法相。好，那引二呢就是思维相与观相了。那这边就问说若思维相即是观其相，若观其相就是思维相， 那这边也是分四句来回答。那这边的四句是跟上面的四句是有配对的，所以第一句的有思维相不观其相，就是前面的第二句。第二句就是有观真如，非思维真如。好，那第二句呢，就是有观其相不思维相，这就是前面的第一句。前面的第一句就是有思维真如，非观真如。那第三句就是有思维相亦观其相，那就是前面的第四句，它不是以真如为所缘境。好，那这边的第四句就是有非思维相亦非观其相，就是前面的第三句。前面第三句就是有思维真如，那它也是观真如。那这边就是根本智跟后得智，以这二字来说明思维真如跟观真如。好，那这就是第一门思者，就到这一边。接下来就是要进入了第二门，那就是魁二的自信。好，那自信这一边呢，他就有问说：如是无是，为色一切法，为不色一切法。到底无是是色不色一切法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无是是色一切法。那无是色一切法，其实我们知道唯识呢，他把一切法就分成三性来说，就是片寂执性、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。那从这三性来讲，就是相名分别正智呢，它是属于有为的，所以它是依他起所设的。那真如它是无为的，是属于缘成时所设的。那另外，如果从片寂执来讲，那片寂执就不是这五识所设的。所以五识设一切法，严格来讲就是设依他起跟缘成时的一个内容。那如果不是依他起跟缘成时的内容，那五识就不设了。好，那下面就是止恶的明自性。那这边就问说：彼一切法当言以何而为自性？那就是说这一切法它的自性是什么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：诸法自性不可言说。所以这边直接的就是排除了片寂所执性。所以一切法呢，它不是片寂所执性所设的。那不可言说呢，指的就是离言自性。那离言自性呢，它就是依他起性，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。不过它这边比较强调在依他起性跟片寂执性的一个差别，所以从不可言说这边呢，排除了片寂执，那就只剩下依他起性。所以依他起性呢，它是诸法的本性，诸法的自性。好，那这边接着就问说：云何因观彼诸法相？那意思就是说，既然不若言说了，那到底我们要去如何去观这个法，去观这个法的一个相状？那这边的回答就分隐逸的自立，就是先立自意，自己的宗旨。那隐二呢，才是破他。那到了2032隐三呢，就是四难。好，那我们先看隐一自立。那这边就先举一个譬喻，然后接着再合法。那譬喻呢，就是这边回答说：如幻四相，非全无有。 那意思就是说，在幻视里面呢，什么是有的，那什么是没有，也就是说什么是没有的，什么是有的，不是完全都没有。那后面就讲到说，譬如幻视，它有幻视性，这个性可以把它当作相来认识啊，就是幻视呢，它是有幻视的一个相状。那幻视的相状呢，它可以换作很多像马车布、模拟珍珠、金银这些相状，但是这些像马还是金银这些相状，它们有没有实体？那它们是没有实体的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投影机啊，它可以投出很多的影像，但是这些影像被投射出来的这些影像，它是不是有真实的字体？并没有的，所以这边就是说，幻视的一个相状，它是有的，但是这个相状里面却没有实体，没有像没有马的实体，它不是真的马，它不没有马的实体，它没有像的实体，所以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没有？有的只是像，那没有的是实体，这些像是没有实体的，所以合法。接下来就是合法，合法这边先总标，然后再别显。那总标就是如是诸法，体性唯有名相可得，无有自性差别施设显现可得。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，不管是幻视相、幻象，这个幻象呢，如果你要从它的体性去说的话，从它的特性去讲的话，它只有名跟相可得而已，但是它没有自性，也就是它没有实体。那没有实体，更没有依法差别的实体可得。也就是说，不止自己是没有实体，也没有其他差别的这些法的实体可得。好，别显呢，就是说相由相名。相之自性实不可得，也就是说诸法相呢，它只有相跟名眼，但是这些相的实体是没有的，所以说实不可得。好，那下面呢就例举的名还有分别还有真如这三事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那接下来也举出了政治，那政治有政治名，政治的自性实不可得，也就是说政治它也是只有名而已，那没有政治的这个实体可得，因为这个政治也是名言所安立的，它并没有实体。好，那这边就讲到说，何以故？就是为什么？因为于一切种随缘自性不成就，就是一切种种的事物，随着言说，那这些言说的法，它没有实体，所以说不成就，它只有名言安立而已，它没有实体。那这就是立志意，就是立自己的一个宗旨。从种子这边来看，就是它有的只是相跟名而已。那在这些相跟名当中呢，你要去找它的一个实体呢，那是不可得的，是没有实体可得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隐恶的破他。那隐恶的破他呢？这边有卯一的如名所有，还有卯二的在2032页由名能显，以这两大科。那卯一的如名所有这边呢，先破次，破次什么？就是名一相立。还有他的果实， 那有什么过失呢？它就是有称体相违跟多体相违，那相违就是不同了。好，那其实这边呢，就是先说明外人的一个执着。那外人呢，就是执着诸法的自性安立，是先由了知法的一个自信。这边应该是说，外人执着这个名跟体，它是相同的。那执着名跟体是相同的。那这边我们先来看称体相违的一个论文。这边说，若为诸相自性安立，即称其量假立名言，使假名言依相而立，是则于相假立名前应有彼觉，如以立名。好，那如果执着这个名与体是相同的，而且呢，他这边说诸法的自性，如果执着诸法的自性安立，那他是先有了知法的自性之后，然后才称其量，称其量就是合乎这个法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相，一个量相，一个相合乎它的相，然后才安立名言。那从这样来看的话，使假名言依相而立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你的名言其实就是依相而立的，名言是依相而立的。好，那这边就开始烂他了。那既然是名是依相而立的，那相在名还未立之前，他应该就能够认识这个相，因为名是依相而立嘛，也就是说你要先知道相，那你才能够立名。所以你在还没立名之前呢，你就能够认识这个相了。而且是跟已立名的时候的认识是一样的。但是并不是这样的。好，因为外人的主张就是以名然后去立这个相，名言呢是依相而立的。那名言既然是依相而立的，就可以知道说名跟这个体它是不相同的，它是不相同的。所以说称体相违，就是名跟体它是不相同的，所以是相违。接下来就是讲到多体相违，那这边的论文就讲到，又于一项所立名言有众多故，有差别故，因有众多差别体性。那这边说于一项，举一个事物来讲，那这个事物呢，它有种种的名称，它有种种的名称差别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有这么多的一个差别，那你是不是每一个差别的名称，你都要去安立一个体系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多体相违的，只有一个这个体只有一个，那名有这么多个，那名跟体就不是一样的，就不是相同的。好，所以这边就说名言依相而立，那是没有道理的。 那接下来就讲到相如名利他的一个过失。那他有什么过失呢？这边也是有三个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相名俱无过。相名俱无过呢，这边的论文讲说，若为诸相如名安立，由名四立相自性起，是者彼相假立名前，应无自性；彼既无有，假立名言亦应无有。是故二种俱成无过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执着诸法的自性如名言安立，那它是借由名的力量，相的一个自体才能够升起，自性就是自体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代表相的自体如果没有名，它就没有现起，有名才有现起，所以他就从这一点去破它。所以他说，你的相在假立名言之前，你是没有自性的，就是你的相是没有自体的。那你的相竟然没有自体，那假立名言之后呢，你的相也不应该有自体。那如果相没有自体，不管是在名言之前或是在假立名言之后，它都没有自体。那没有自体就代表没有相，那既然没有相，你如何依相而立名？所以你的名也就不能够安立了，也无名可说了。所以说变成俱成，两种俱成无过，变成没有相也没有名，你就有这两种过失。那第位二呢，第二种过失就是体因众多过。那这个道理跟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多体相违的意思是差不多的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名言有众多，有差别。所以如果有这么多的一个名言，那你是不是有众多的差别体系？所以就是名跟义呢，其实是不相同的。如果你要执着它是相同的呢，那你就有这些过失。好，2032页的位三，第三个过失呢，就是相依他假过。所以他这边论语说，又依他过，有彼诸相但依于他假建立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依他缘才能够建立自己的话，那就代表自己自体本无，就代表自体本无，所以你还要假借他来成立。所以这就是有依他过，然后显出无自体。所以你要成立说名它是有自体的，那这样你就没有办法成立了。所以这边的结非就是，是故一切假立名言如其自性不应道理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假立名言的法，你说它是有自体的，那就没有道理的。那这边呢，就举个譬喻，就像所起的种种幻类，譬如幻者造作种种幻食服类，有男女相马、熊皮等类，非彼诸类如其相貌实有体性。就是刚刚讲过的，它可以像投影机，它可以投影很多种这个相貌出来，但是这些相貌呢，它都是没有实体性的。好，最后五事合法，如是诸相非称名言有实体性当之也。就是说，所有的相啊，它不是合乎名言，它不是合乎名言而有真实的一个体性。所以虽然有名言有相，但是没有实体性。那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，应该要了知。然后接着来看四三的自性无得失，那这边也是先显过再结非。那这边的意思说，若为离彼相及名言两种 和合有自性生，比于诸相，或于名言，或恶中间，因现可得，然不可得。那这边也就是说，别有自性了。所以他说，离开了相跟名言这两种，你另外有自体，那彼呢就是你的自体，你的自信呢，应该不管是在相还是在名言，或者在相名言这二者中间，你应该不管在哪里，你都应该有，都应该有，而且是能够现起、能够了知的，但是呢，却不可得。这个自体不管是在相还是名言，或者在相名言这二中间，其实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没有。所以最后五二皆非，就是是故此即不应道理。这个此即指就是名与体它是相同的，是没有道理的。好，最后结成就是由此因缘，随缘自性于一切种皆无所有，就是名言。随着名言它的一个字体，不管是在哪一种法当中都是没有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毛二的由明能显，那也是先标非再显过。那标非这边就是说，若为明言能显自性，亦不应道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以为明言能够显示诸法的一个字体的话，那还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标为非，接下来就是显过。那显过这边有三个，第一个就是取不取相过。不管你取相或不取相，你都有过失。所以这边的论文就是：若取不取，假立名言，具有过故。好，就是先来一个总说了，不管你取不取，都有过。那有什么过呢？取相有什么过？他说：若取相以假立名言，便不成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取相呢，你何必名言来显？所以你说由名能显呢？那这个道理就没有办法成立了。那不取相它有什么过？那这边说不取相假立名言，无视名言也没有道理。不取相就是你没有相，那你无视就是没有这个东西，那而却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但是却有这个东西的一个名称，那这个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你不取相也是有过失的。好，那第二种过失就是众多差别过。那这个就是如前说的，所立的名言它有很多，而且有种种的差别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会有众多差别体性，那就会成大过失。那第三种过失就是欲不相识过。那所谓的欲呢，这边是外人举的这个灯能够照明的欲的，但是论主这边是说你的照了欲呢不相似，所以也是没有道理。那为什么说不相似呢？因为灯如果成为照了的因缘，它是与一切事是没有差别，那与种种的差别它都能够照了。就是说这个暗室，这个暗室里面它有很多的东西，不管是杯子、椅子、桌子、铅笔，只要灯一打开，全部都看得清楚。但是呢，这边讲到说人取因缘，名言不耳，但是名言呢，它跟这个灯照了它是不一样的。你名言一次只能讲一件事情，讲一件东西，你不能同时把所有的东西一句话就把它讲出来。所以说照了欲是跟名言是不相似的，所以你要用照了欲来成立，那是没有道理的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就先休息一下，那接下来再从隐山的四难开始。